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爱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呢经常讲述的呢是大陆地区有很多很棒的一些福传的经验，我们都希望能够借着节目呢能够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因为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角落，从你开始我们的福传就会更加的丰硕。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陕西的乔振峰他的故事。乔振峰自称是一个不懂事的女孩，从小呢她对于天主的认识很少。儿时的乔振峰也常常跟着大人走进严肃的教堂，那时的乔振峰只不过是为了凑热闹。踏入中学的时候，学校离家很远，回家的机会很少。那时乔振峰还经常给同学们讲天主教有趣的事，可是呢同学会觉得说，乔振峰啊，你实在是太迷信了。或者他讲述一些奇迹的时候呢，同学也会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话题不引起同学的重视，渐渐的乔振峰他就不敢向太多人提起，而且呢也因为同学们对天主教或者圣堂没有什么兴趣，乔振峰渐渐的也对教堂或者是去望弥撒感到厌烦，甚至呢他也不想去见神父，因为觉得没有意思。那个时候大部分是一些知识分子当神父，在乔振峰的心里总认为这些分子怎么搞的，被迷信所迷惑了。后来乔振峰没有考上高中，辍学之后他被父母亲重新送回学校，在榆林的一所中专学校。因为学校还是有点远，所以呢他也常在学校当中和同侪相处。但是因为不是一般的普通高中，所以同学之间呢也有一些摩擦。有一天他想起爸爸常常对他说的话，你以为你是谁？以前的科学家还有当今社会的许多政府官员都是天主教徒，难道他们不懂得迷信吗？他还常说榆林有很多好的教友，而且有一个好大的教堂。那时的乔振峰在父亲言语的鼓励下，有一点想进一步进教堂，看看人们是否如同父亲所说的那么的热心。可是这种想法稍纵即逝。又过了两个多月，学校报晨考，那个时候呢他很自信的就去报名参加晨考。他事后想，哎，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事情和乔振峰的信心有绝对的关系，而且关乎他的面子。他就想起，哎，好像可以求天主。老师那时候也让乔振峰感到惊讶，因为天主真的帮了他，助他一臂之力。或许是天主的仁慈，或许是天主的宽恕，让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不过很快的， 乔振峰呢就被成功冲昏了头，他又把天主抛到九霄云外了。2003年正月初二，从小看他长大的刘神父从很远的谭家坪赶来。当时乔振峰心里很矛盾，可是晚上呢，如果要进教堂的话，他的电视节目就泡汤了，不去的话眼看老爸会发火。在老爸老妈的催促下，他只好去了，因为跟着刘神父走一趟是要好几天的，所以几天呢他都跟在神父的身边。神父要离开村子里面的时候呢，就对乔振峰说，年少要是闲着没事，你就跟我到嘉县别的地方转转。当时乔振峰在家里也闷得慌，他就跟四五个朋友和刘神父一起走。走在路上才知道途中的艰难，其实乡下地方很多地方都是寸步难行的。在神父的鼓励和带领下，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子，那里的人一听说神父要来，大人小孩可乐坏了，大家忙着安排吃喝，只要是家里有的全部都端到神父的面前。那个热情是乔振峰所想象不到的。晚上进教堂的人更是出乎他的预料，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让儿孙们扶着到教堂来，场面震撼了乔振峰。听当地堂口的会长说，他们村子里的人原来其实并不是无缘由的信天主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奇迹出现，让他们不得不相信天主真的存在。那天晚上乔振峰没有闭上眼睛，只是似懂非懂的在听一个教友讲述他身上出现的奇迹。就是这么多的信主的人，就是这么多爱主的心，打动了乔振峰。当时他觉得天主好像就在他的身边，从那以后他改变了以往的观点。回到学校，他整天想的就是要进教堂，历经艰难好不容易才找到榆林的教堂。就是这样，每个主日天乔振峰如今都会按时去念经。以往睡不着觉的他，现在可以一躺下就进入梦乡，就连自己的功课也进步多了。乔振峰这时候很明显的感觉到天主挽救了他。 个信仰啊，是不是跟年龄有关？往往我觉得好像年轻人比较很难全心的依靠天主啊。那么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人是不一样的啊，信靠的这种真诚跟年龄有关系吗？是不是年长了比较接近天主，所以会比较依赖？
我自己个人的信仰经验其实也是，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有些事情对信仰的一些想法跟态度会觉得啊，应该是如此，然后就是变得比较理所当然。那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定性，觉得我还有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值得体会的东西，值得经验的东西，所以信仰这些东西我知道是重要的，知道是好的，总觉得我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再去琢磨，所以并没有放太他的对我的生命的吸引力就不比其他的东西吸引力来得大。
嗯哼，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呀。那后来可能事情见多了，见了一些世面，认识了一些人，后来发现啊，真的天主才是那个唯一值得我追求的那个东西，才会心甘情愿的安下心来去做更多的投资啊，在天主身上的投资。我自己的经验是这个样子。
那神父是不是你可以比较一下啊？其实我们看尤其都会区的孩子啊，我们现在很不容易让他进教堂，我不觉得说他们的性德有什么样动摇，我其实看不出他的性德有什么动摇啊，但他就是不进教堂来，我往往不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或者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发现孩子们都有几分的叛逆啊。你越是告诉年轻人，就像这个乔振峰一样，你越告诉他说天主有多么的美好，他说哎呦你们好迷信啊。甚至我们有个孩子啊，他还是他对于这个教会啊，老是跟这个政治扯上关系，有很大的这个遗憾感，所以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教会就是这样，尽管我们告诉他其实信仰很多都是生活，那生活当然有包括很多的元素，政治也是其中的一环，但是好像很多的因素会绊住他们，让他们不进教堂。神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所以像我刚才提的，就是 为一个年轻人来讲，他对世事的理解都还没有一个定性啊，观察都还很有限，所以当他很厌恶政治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所有的跟政治有关的就一律厌恶的。当他觉得跟他的同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争执的时候，他就不会跟这个同伴一辈子也不会跟他来往。所以他的那个是一个很纯真的一个时代齁。所以为我来说，我觉得青春期的小孩他们的同侪认同度是最高的。为小孩子青春期以前的小孩子，他们会认同家长，认同爸爸妈妈，认同老师，但是青春期开始他们的同侪认同会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故事当中的这个乔振峰，她是一个高中的女生。为一个女生来讲，女性本来就是比较精神性的动物，感情的动物，所以那样子的一个同侪的关系是为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会决定影响了他的信仰的态度，他们觉得信仰是迷信的，他的朋友觉得信仰是迷信的，会连带的让他觉得如果我不跟着他们一起想的话，如果我坚持我的信仰的话，我会失去了这些朋友，那个时候为他来说那些朋友是比信仰还来的重要的，所以他会先选择他的同侪，然后信仰会是他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这样子的价值观的排列，我想也不奇怪了。所以为一个堂区来讲，如果一个堂区他要能够抓得住年轻人的话，他需要有一群年轻人，只有一个两个，你再怎么给他再多的东西，再多的资源，再多的活动，他也待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同侪的那种吸引力，人多了就自然有人气，他就愿意待在这里。第一个我想为都会来讲，他会需要比较多的人气，然后在这些同侪的认同当中，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有一群人有这样子相同的信仰，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相信的是对的，因为我周遭的年轻人都这么样相信。
那我们也辅导过一个学校，一个大学的一个团体，也是我们教会的团体啊。我发现那些年轻人很有趣，因为平常呢，我们聚会的时候大概来个一个、两个、三个，当那天有四个的时候，我都感谢天主。但是呢， 要考试之前可能来五个六个啊，那你就明显看到它有不同。那我常常在想说，其实孩子们很单纯的认定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也许考试的时候他比较紧张，他希望天主能够来帮他，就像乔振峰他要考试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我要到教堂去了。那但是呢，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年轻人的信仰其实家人有蛮大的决定因素，像乔振峰的父亲他几乎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孩子，他觉得不管怎么样在可能的范围内，哦，他都让这个孩子能够有一句或者两句的圣言能够提醒他。那我们现在的家长在你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动力呢？
在台湾我觉得蛮可惜的事情是，教友们的特别是家长，教友们对自己子女的信仰教育好像仅止于礼拜天去往弥撒或者逐日学，我觉得这好像为他们就是信仰生活的全部了。那我这个为我来说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如果说一个家长能够带着自己的家人有早上晨祷跟晚上这个睡觉以前的祈祷，或是每天带着全家念玫瑰经或者读圣经，其中任何一样的习惯，那样子的一个信仰生活的那种表达，我想为小孩子会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跟观念，就是信仰在我们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是一个真的可以给我生命安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这些东西都没有，然后礼拜天只是礼拜天去望弥撒的话，会让人家觉得，会让小孩子觉得，哦，去信仰其实只是一种责任，尽一个义务。我去望弥撒纯粹只是为了这个，那会非常可惜。如果小孩子看不到家长在平常的时候，家里面有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他言谈举止当中对有哪一些信仰的表达，他看不到他的信仰生活的那种生活面的话，那信仰真的会变得只是一个尽一个义务而已。
那我们怎么样来改变呢？你给家长的建议是什么？
因为为每一个家长来说，他可以跟小孩子谈论信仰的，可以跟小孩子分享他自己的信仰经验，然后可以在家里面有一些信仰的习惯，他应该变成，然后或者是家里面挂圣像，那家长对于圣像的态度会影响小孩子对于信仰的态度。像我妈妈她每次经过圣堂，她一定会去拜圣体，所以会让我觉得这个她信仰的神是真的是活的。那有一次我早上去望弥撒忘记刷牙，被我妈妈修理了一顿，她说你没有刷牙嘴巴这么臭，敢去领圣体不怕把耶稣给熏死？所以他给我的信仰价值都是很活的很真的，他让我觉得我信的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样。
所以你觉得天主事实上就在你身边，
家长应该要让小孩子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经验。
其实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怎么样来让你的小朋友看到你的信仰？那就方心的经验而言，如果你会做晚祷的话，其实你的孩子都会，因为晚上他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当他看到你在做晚祷的时候，他一定会跟随你。如果你一天的工作都非常的忙碌的话呢，那么方心的建议是，我们无妨从带着家人一起做一个晚祷，诚心诚意的感谢赞美天主，我想这样子呢，为孩子的信仰来说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